那四川马三爷的小子看了看，哟，朋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管闲事的。
我问你们，这么大岁数老头了，你们就这么踢着玩吗？啊？
他污蔑我们这个赌局有诈，那我们得挣挣这名誉。
你本来就有诈了，你那骰子我瞪眼瞅着，掰开之后里边带签字的。
哎呦，小子，照这么说你跟他是一世。
怎么着，一世就一世，我跟这老头就是一家的，你又能把我如何？
真要这样的话，你也在管教之内。
我看说不定谁管教谁呢。你们这几个小子要不服的话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咱们就都试试。来来来来，唐铁牛这一叫号，
有一个小子提着短棍过来，照着唐铁牛斜着奔着脑袋就是一短棍。这一短棍往下一打，唐铁牛缩颈藏头一闪身，这一棍就躲过去了。躲过去这一棍，唐铁牛一抓他手脖子，往怀里一带，拿着磕叽盖一磕，他的磕叽给咔，
那位腿就折了。
咕当一声又坐地下了，另外一个奔着唐铁牛脖子就掐过来了，他想掐死唐铁牛，唐铁牛俩手一扒他的手，脑袋一低，唐铁牛个矮呀、啊，个矮有个矮的打法，他的脑袋一低，奔他那肚子就撞上了，砰！这一头正撞到肚子上，撞到肚子上之后，这小子往后倒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咣当，脑袋撞墙上了。捂着肚子起不来了，为什么？这一脑袋把十二指肠就撞肿了。那个坐下不起来的唐铁牛身后边上一位，这位说话大舌头，打刚才呀、啊，他这嘴就没闲着，他舌头越大还越爱说。我告诉你说，你这个小子你不看看，我们这什么地方？哎，我们这个赌局从来都是不能作假的，你今天说我们这个作假，不就好好管教管教你不可分？他把唐铁牛脖子那后边给抱住，他一抱住唐铁牛的脖子，唐铁牛俩手一抓他的两个手脖子，唐铁牛这手别看短别看厚，他个有劲，开开，这人抱唐铁牛得哈着腰，他们一抱他，唐铁牛抓着手脖子往两边一开，唐铁牛就手往前那么一蹦，唐铁牛扇蹦，他往前那么一蹦，梆，正顶在下壳上。这回正说着话，你今天怎么一下子砰咔嚓把舌头尖给咬下一块了，当时这舌头尖就吐出去了，鲜血往里流去、啊、捂着嘴跑旁边去了。您别看舌头尖掉了一块，打这开始好了之后，他大舌头好了，让唐铁牛给他治了病了，这个走过去了，旁边这帮小子还接着往上上，唐铁牛点屁就啪他定啊逛啊，打的这十几个人是东倒西歪，最后也这马三爷过来，哎呀朋友，瞅这意思你有两下子，有两下子，还有两下子没拿出来呢。唐铁牛心想，不管怎么说这是磨盘山大寨主，从来没丢过这个脸，没栽过这个面，今天在这我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你们。这个马三爷迈步奔着唐铁牛跟前，左手往面门一晃，右手一个玉虎掏心，这一拳就过来。这一拳头一过来，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，拿着手一扒着手脖子，这条腿往里一埋，这两条腿拿着胳膊一横，他就靠肩背，走。脚底一别他，这个马三爷脚底一打绊，噔噔噔噔噔，往后就退。退来退去就到了金棍跟前了，刚才唐铁牛一动手啊，这水耗子金棍悄悄的由打后腰这儿把这分水峨眉刺就蹬出来，蹬出来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拿着，金棍心里合计，我看我香哥怎么样，要是他一个爷够用的话我就不像小了，要是一个爷不够用的我得帮帮忙，哎呀这帮小姐不禁打呀，那打得跟扳不倒一样，你看看东一个西一个的全完蛋了，哎呀这家太大了呀，这小子哎呀呀呀呀他过来了，他一看噔噔噔噔奔他这窜过来了，金棍把这分水峨眉刺在手中这么一转悠，哼，他正好往一窜，噔，正杵在后腰上，这小子就一疼，哎呀马上往前一哈身，金棍把这分水峨眉刺往下一撤， 后边一大把手。
谁？
梅爷，你小孩刚才坐哪了？
血出来了。
这小子看了看金棍，没看见他拿东西呀、啊。他没想到拿的这个短兵器。这位马三爷自知道不妙，此处不是久待之地，我得快点走。这马三爷一侧身往外就走，他跑出去了。他这一跑出去，屋里边剩的这几个让唐铁牛继续打的是东倒西歪，最后是全都给打服了。唐铁牛最后一摆手，兄弟走。唐铁牛跟金棍两个人大闹了赌场之后，转身出了这院子，想回转状元府。可是就在他们两个人往前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可着街筒的来了一帮人，这一帮人挡住了唐铁牛和金棍的去路。唐铁牛定睛仔细一瞧，心想坏了，这伙人足有六七十号，一个个手里边都拿的是刀枪棍棒，为首的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，他在马上端坐，看这个人是个大高个，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，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，上绣三蓝牡丹花，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的丝兰带，双垂灯笼穗，足下蹬着薄底快靴，扇披开场。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长脸，这脸宽有五指，长有一尺，两道重眉毛搭着眼角，骨鼻梁，这骨鼻梁是通天鼻子，底下带一个钩，薄鼻子穿是大鼻子眼儿。你瞅这俩鼻子眼一说话一扇呼，他那个鼻子眼比别人能大一圈，相对之下比正常人这一呼一吸能多吸20%的空气。底下这薄嘴唇大嘴叉，两个炸腮下巴，这小子在马上坐着，你瞅着够15人看半月的，一人背一天。他由打马上瞅见唐铁牛，腾腾从马上他就蹦下来。唐铁牛为什么心里边琢磨着冲他来的呢？一看在他的马前站着一个人，就是刚才被唐铁牛给打跑的那个马三爷，赌局的那小子。唐铁牛说，甭问了，这是这小子跑过去叫人去了，这一叫叫来这么多人，看来我这回是惹到茬子上了，这帮小子把我堵住了不让我走，肯定这就没好了。哎呀，老九在这儿呢，老九毕竟是个孩子，别让他吃亏，另外我得让他回去给送个信儿啊，现在万一我要被他们给收拾了怎么办呢？好来人救我呀。老嘎子，风紧扯话回窑。唐铁牛急得说开黑话，什么意思？情况不妙，你快跑，快点回状元府给他们送信儿去。他一说这句话，那金棍明白这话呀，写话，那我写话了你怎么办呢？嗨，事到如今就别管我了，你就快走吧，别耽误事儿啊。这金棍一摸头往旁边他走了。唐铁牛心想，就这一堆，就这一块了，我跟他们喝出去了。唐铁牛把腰一翘，看从马上跳下那位走到跟前了，怎么着，哥几个要干什么呀？好狗不得当道啊，干嘛把我这去路给挡住了？
就看穿白的这个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，啪，把这开场扇子唰一拧，往旁边一扔，旁边有一个家丁嘣接过来，
这一拖开场先给唐铁牛露一派头。
好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先别问我，我先问你叫什么名字。
哼哼，你要问我，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人送外号花太岁、美金刚、艳阳楼主。高僧。
高僧，高登下亮。唐铁牛一听高登，心里想，我知道这小子是东京汴梁老百姓说他们是四大公害其中一害。 感情这东京汴梁城里边朝内有四大奸党，高俅、杨戬、童贯、蔡京。这四大奸党呢又有四个儿子，这四个儿子有的是亲生自养的，有的是义子干儿。这四个儿子名字是蔡猛、高登、杨遂、童满。这四位少爷在东京汴梁仗着他爹爹的势力，胡作非为，是无恶不作，抢男霸女，是危害乡里。东京汴梁的老百姓对这哥四个是没法惹呀，告是告不倒，打是打不过，惹还惹不起。这高登是这四个人之中的最甚者，他不是太尉高俅的亲儿子，是个义子，就这一个义子足可以成为一方之害。高登一说这个话，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，这小子是太尉的儿子，太尉的儿子我也不在乎，我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，今儿个我他妈的喝出去了，我看他能怎么样。你叫高登？
对。你叫什么？
我姓拔，我叫拔蜡。嗯，高登一听怎么还叫这名？
拔蜡？
对，吹灯拔蜡嘛，不知道这话吗？你叫高登，我把这蜡给你拔了，让你有灯没亮。
呵，
高登心想，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我还没听说有人敢在我的面前说这个话。
朋友，我听说刚才你在我的赌局那儿大闹了一场。
对，那是你开的赌局。
是，那是我高某开的赌局。赶上我这个赌局来撇砖溜瓦撒土扬灰的，我还没看见过第二个。
就是，头一个就行了。怎么地吧，
既然你搅闹了我的赌局，今天咱们得大街上相逢，这就冤家路窄。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。
想看？行。怎么看？你是要上半截还是要下半截？你是站着打还是躺着打？但是打带出声的还是不带出声的？怎么都行，不过可有一样。我说高登啊，我看你来了这么一帮人，你们是窝子狗都上啊，还是单打独斗呢？嗯，要是窝子狗都上，说明你们这些个人都没有什么真功夫，你们都是假把式。如果说你们那功夫不是跟师妈师妹妹学的，那咱们就单打独斗。你们谁要单打独斗能把我赢了的话，那我就心里边万块佩服你。你要赢不了我，废话别提，把道闪开，让爷过去。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高登微微一笑，呵呵呵呵，你这个矬小子能有几何之战？就我一个人跟你单打独斗，你要赢了我，我就放你过去。 好嘞，好家伙呀，咱还是动拳脚，
咱们带点响吧。
高登一转身来到他马前，伸手又打马上，就摘下了一条青铜棍，把这棍手中一横，你有什么兵器？
有兵器，在这儿呢。
铁棒槌露出来，他拿出这对铁棒槌在面前这么一晃，高登一看差点没乐了。高登心想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讲究十八般兵器，样样精通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使什么不好，怎么使棒槌呀？这棒槌是老娘们使的玩意儿，他使这玩意儿啊，真是人长得怪，这兵器使的也怪。高登说，不来。
不用过去，我这人跟谁动手都讲究先让三招，你先来吧，我先让你三招。
如此说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
说了一棍搂头盖顶，奔着唐铁牛就砸下来。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，
一招了，
棍横一扫，唐铁牛旱地拔足，噌就蹦起来。这一棍扫过去，嘣往旁边一落，两招了，棍又回来了。唐铁牛嘣往旁边又一蹦，三招了，再可就不让天灵盖。说着话，唐铁牛蹦起来，俩棒槌奔着脑袋砸下来。高登拿棍往出一磕，太阳穴，
怀子骨，
肋巴扇。
唐铁牛打仗是带口诀的， 这一吵吵把高登吵吵的心乱。高登心想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头一回碰见这么一个对手，怎么他这嘴里边直叨咕啊，叨咕的我心烦意乱。但是高登想，我给他加了点小心，他就滚摆上跟唐铁牛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他们俩人这一打在一块，两旁边高登手下这些恶奴家丁个个都瞧着呢。哎，我说这玩意儿不能瞅着高少爷就跟这矬小子那么干呢，咱得想办法把这矬小子给拿住啊。对呀，有什么办法？准备绷腿绳的，拿膀子照他。对，旁边有些恶奴家丁就把绷腿绳子跟网子准备好。唐铁牛呢，全神贯注跟高登交战，他忽前忽后，忽左忽右，窜蹦跳跃，变幻莫测。高登一边打着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个短命丁感情还有两下，他这对铁棒槌招数奇特，变幻难防，我得加点小心。高登在这加着小心，打着打着，高登忽然想，我给他来个败中取胜，我来个回手翻身棍子，啪，这棍往上边一打，底下拿棍一点，唐铁牛的花盖穴，棍头一拉地，转身往右拜。高登往下一拜的功夫，他准备唐铁牛如果要追，他突然间一翻身就是啪，这一棍就砸下来。他拖着棍往前那么一走，唐铁牛啊心里明白呀，他要拜，他拜什么意思？引我追，引我一追，他翻身给我一棍。兔崽子，这扎数我见过，少给我整这个，我跟着你，我一脚踩在你的棍头上，我让你撤棍撤不出去，你往下一撤棍的时候手就出来了，我把棍就踩下来了。唐铁牛紧跟着往下就踩着棍头，他刚要踩着棍头的时候，略微一迟缓，高登这棍呢就已经撤回来了。嘿，唐铁牛的脚啊已经踩在这棍头上了，由于没踩瓷实，高登这棍抽出去了。这棍一抽出去，唐铁牛就觉得这个脚跟着一晃呀，他一晃的功夫，高登这棍又打头上就下来。唐铁牛白铁棒就往回一弹，嗨嗨，铁棒这跟棍这么一碰的功夫，唐铁牛这身子略微有点后倾，就在他往后这么一倾的功夫，高登手底下两个恶奴家丁拿着绷腿绳就在唐铁牛后边就上来，这绳子一摆，正兜在唐铁牛的脚后跟上，咚啊！一下子唐铁牛就来定墩儿，唐铁牛一个定墩儿坐地下，按说他们也抓不住他。唐铁牛刚想往起蹦，紧接着大网子呜，就给唐铁牛罩上。网子这一罩上，唐铁牛说：“还他妈的，你拿我当鱼了啊？这是干什么？”再想挣呗，挣呗不出去，这网子头往回那么一收。有人过来把唐铁牛的铁棒就撤下来，拿过绳子了，把唐铁牛又给捆上，五花大绑捆好了之后，把这俩铁棒子往后边这个绳子里边一插。兔崽子，我让你厉害，我让你耍骨头，我让你来能耐，这个打嘴巴，那个拿脚踹，尤其是那赌局的马三过来，这个咣咣踹了唐铁牛好几脚。嘿，小子，有本事把绳给我松开，咱俩再嘎啦嘎啦，把我绑上踹，那叫什么能耐呀？啊，别来个破鼓烂人锤，破墙烂人推，走，推着唐铁牛往府里边来。高登在头前带路，跟着高登这些恶奴家丁瞅着唐铁牛，有一个人端详他，哎，这小子长得好像在哪见过呀？哎呦！这家丁忽然想起来，赶忙跑到高登的跟前，高少爷，这个人可能是状元府的，状元府里边有一个姓唐的叫唐铁牛，官拜四品都尉啊，如果要是他的话，少爷，这您可得小心点。哦，是吗？往看笑，回府再说。压着唐铁牛就回到了高登的府邸。这高登啊跟太尉高俅住在一块儿，高俅呢是一大片土地，高登呢住一跨院，在这跨院里头，高登自个儿花钱修了一座楼，
给这楼起了个名字叫艳阳楼。为什么他叫艳阳楼主呢？从这个楼上起的名。高僧就在这个楼上整天花天酒地，胡作非为。楼下边靠着院子四周，有他自己修的水牢，有他自己修的刑讯室，有他自己修的关押室。所有跟他不对付的人，只有抓进府内，那就算好不了了。轻者重伤，重者丧命。死了之后，你想告状都找不着地方。今天，高登领着这伙恶奴，带着唐铁牛进了这院子。来到院子里边之后，高登一回身，走到唐铁牛的跟前。哎，我说你这小子到底叫什么？
没告诉你吗？拔蜡。
哼，天底下哪有姓拔的？你是状元府的吧？
不对。
你姓唐？
不姓唐，我姓拔。
有人认出你来了，说你就是状元府的四品都尉。
四品都尉有这么丢人的吗？跟你们一动手，让你们拿网子就罩上了。嘿，状元府那人一个能打你们六个，我跟状元府的人没法比，我就叫拔蜡。
小子，你要不说实话，今天可对你没好。来，先把他给我看押起来，我先吃点饭，吃完饭之后我单独审问他。
高登一转身吃饭去了，
手底下这帮恶奴稀里糊涂的全都散开了，其中有两个人推推搡搡把唐铁牛就押到一个空屋子里头。推进这屋子里边之后，把门一带，嘎嘣锁上了。这两个家丁就在这屋子门口一左一右二回把门在这看着。唐铁牛进到这屋子里边，往地下一坐，仔细往四周一瞧，四壁空空，一无所有，这地下放着很多稻草。唐铁牛心想，完了完了，这个地方就是金贵送了信，我们弟兄来救我，他们也找不着啊，谁能知道我唐铁牛被困在此地呀？哎，要完呐，唐铁牛就看你命运如何了。正这功夫，就听外边这两个把门的说话。
哎，往哪走？
哎，我想上里边看看我的朋友。
不让看。
唐铁牛心想，这时候还有看我的朋友吗？唐铁牛站起身来，用舌头捅开窗棂纸，往外一瞧，呀，他来了，
咱们下次再说。